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2月9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10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联合国呼吁土耳其向数万叙利亚难民开放边境，美国再次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阿勒颇的空袭，土耳其仍关闭叙利亚阿勒颇进入土耳其的边境通道，联合国人道机构扩大对叙利亚阿勒颇省战区救援行动，香港旺角通宵骚乱61人被拘捕，台湾检察院称维冠大楼借牌营造偷工减料，中国出资孟加拉海港计划被取消，紫卡病毒入侵，中国通报境外移入确诊首例，德国火车相撞事故死亡人数升至10人，当局着手调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共和总统初选开始投票，美国联军空袭叙伊21次，锁定伊斯兰国，美国情报部门称美国有可能和俄罗斯再次陷入冷战。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联合国在周二呼吁土耳其向数万逃离阿勒颇战乱的叙利亚难民开放边境，法新社的消息说，与此同时美国周二再次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阿勒颇的空袭，不过土耳其政府目前仍然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关闭叙利亚北部阿勒颇进入土耳其的边境通道。法新社引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威廉斯潘戴尔表示，是联合国要求土耳其向所有逃离战乱危险寻求保护的叙利亚难民开放边境，由于叙利亚阿萨德军队在俄罗斯空袭的支援之下向阿勒颇大举反攻，导致成千上万的阿勒颇平民逃离家园，而土耳其政府一直关闭从阿勒颇进入土耳其的唯一关卡，使大量的难民滞留叙土边境，难民的人道状况也面临困境。法新社就引述医生无疆界组织阿尔穆海默德表示，难民们被困在这里，他们无法进入土耳其。该组织还表示，许多难民在逃亡的时候并没有携带衣物，由于天气寒冷，一些传染病已经开始流行。另据路透社消息，土耳其在周二召见了美国驻安卡拉大使，美国曾经表示美国不把叙利亚库尔德党视为恐怖组织，土耳其要求美国对此进行解释。2016年2月9号，世界粮食计划署、难民署以及人道协调厅等联合国机构在2月9号分别发表通报称，随着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日益升级，联合国方面正在全力加紧人道救援行动，为遭受战乱影响的大批流离失所者提供生命的关键的支持。粮食署发言人鲁埃舍9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表示，随着阿勒颇省北部地区暴力冲突不断升级，该机构过去几天以来一直向流离失所的民众提供紧急的食品援助，满载粮食的车队从土耳其穿过边境进入位于阿勒颇城西北约30公里的阿兹地区，未来几天获得粮食署救助的人口将再增加2万多人。联合国难民署在当天也发表通报说，该机构目前正在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土耳其政府密切合作，为逃离阿勒颇北部的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援助，并且协助将其中的一部分处境极为脆弱受伤人员移至土耳其境内。据难民署的初步估计，目前约有5000名叙利亚人聚集在土耳其的吉利斯过境关口地区，而难民署为其搭建了临时的帐篷并且提供救援物资，同时呼吁土耳其政府为所有逃离危险寻求国际保护的叙利亚民众开放边境。与此同时，联合国的人道协调厅也对叙利亚境内战事升级表示了关注，并且特别启动了人道主义集合资金，专门拨款1000万美元，以扩大对从战乱区域持续出逃的内部流离失所者的援救行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周二发生2列火车迎面相撞事故，法新社报道说，事故已经至少造成了10人死亡和81人受伤，目前当局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特别是列车所配备的自动刹车系统为什么没有发挥防范事故的作用。列车相撞的地点在慕尼黑东南方大约60公里的温泉城特巴兹布林附近，救援的人员还在努力在 变形的列车残骸当中寻找一名失踪者，但是警方表示他生还的希望是非常渺茫。两列列车迎面相撞，一列火车划开另一列火车的车身，蓝色、黄色还有银色的金属片洒满了事故现场。据警方表示，总计有10人受伤，另外有一人失踪，18人重伤，63人轻伤。据巴伐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两列火车的司机和列车长都已经丧生。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这起列车相撞惨案表示震惊，并且向受害者的家属致哀。据运输部的部长杜特林表示，列车配备有自动刹车的系统，以防范类似的撞车事件。调查人员目前正在追查是否有机械故障或者是人为的疏忽。据悉，事故发生的时候正值平常上午交通高峰时段，大约7时，两列火车共载有100名乘客。警方表示，如果不是本周有适逢假期，恐怕会有更多的人搭上事故的列车。撞车的地点在巴特艾林到科尔摩之间约6公里长的路段，由于事故现场林木繁茂，地形复杂，救护车无法抵达，全靠直升机吊挂伤员到附近的医院。美国情报部门机构负责人詹姆斯·克拉贝在周二在美国参议院表示，他认为美国有可能和俄罗斯再次陷入冷战的状态。请听艾米的介绍。
据法新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詹姆斯·克拉贝在美国参议院对一个军方委员会表示，目前俄罗斯采取的要保护其强国地位的那些具有侵犯性质的行动很多，而且还将会继续。他说，俄罗斯对北约组织的活动保持着多疑和警惕的态度，担心自己的行动能力因此受到阻拦。克拉贝说，俄罗斯十分担心西方国家的反导弹系统，担心失去其武器库的震慑能力，因为这是俄罗斯维护自己世界强国地位的基石之一。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在斯大林之后唯一一个将俄罗斯领土扩张的领导人。他这里指的是在2014年的春天，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行为。他认为，除此以外，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也是莫斯科首次在前苏联范围外使用武力的行为表现。克拉克同时也表示，俄罗斯目前将信息战也提高了一个档次，不仅公布有损西方形象的虚假信息，同时也将自己形象的信息变得模糊不清。据法新社指出，在一份书面报告中，克拉贝也谴责了俄罗斯不断发展网络黑客攻击的能力，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包括电网和通讯设备等等。他指出，俄罗斯的黑客行动针对的目标很可能是美国的利益。他透露，俄罗斯还不顾联合国的相关条约的禁令，继续发展巡航导弹系统等等。那么俄罗斯方面对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以上的谈话做出何种反应呢？还是据法新社的报道，尽管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周一晚上在和记者见面时也坦诚，目前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是他不认同美国和俄罗斯会再次陷入冷战的前景。他解释说，当年两国爆发冷战的时候，华盛顿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他表示，两国成功地结束了内战，但是很可能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持冷战后的和平状况。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同时也担心北约组织在俄罗斯的边境附近布置的军事基地。他说，俄罗斯不得不对此做出应对的准备。俄罗斯驻美大使也对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和美国国务卿3年以来在重大的国际危机问题上坦诚和专业性的合作表示赞赏。
香港警务处长卢伟聪周二就旺角冲突事件会见了记者，指目前已经逮捕了54人，他并且用暴乱来形容这起事件。另据报道，已经有多名大学生被逮捕。据报道，在周二凌晨起，泛民阵营当中的极端团体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在旺角发起了集会，声称支持非法贩卖的摊贩，并且阻止执法人员驱赶这些摊贩。其后大约有数百名人以砖头还有其他的杂物攻击警员，又到处纵合，导致80名警员受伤。期间有警员为了保护同僚免受袭击，一度对空鸣枪示警。示威者除了袭击警员之外，也有人以玻璃瓶来攻击媒体，导致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等机构的文字和摄影记者受了伤。香港大学学生会 发生的毒物学员报道说，在事件当中有三名香港大学生被逮捕。据香港电子媒体报道说，卢伟聪用暴乱来形容这起事件，他说骚乱相对没有这么危险，例如霸占马路等，而暴乱则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包括纵火。不过他也强调说，暴乱和骚乱只是香港警方内部对事态的描述，并不涉及法律的含义。另据中央社报道，香港各界陆续也有人谴责这次事件，行政会议全体非官守议员就发表了声明，严厉谴责事件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警务人员以及其他在场市民的人权安全。立场较为亲政府的建制派政党共同举行记者会，强烈谴责事件。这些政党包括了民主建港协进联盟、自由党和金明联等。泛民主派当中的民主党和公民党也谴责暴乱，但是民主党表示政府应该检查触发事件背后的深层的原因。对于有多名记者在事件当中遭到袭击受伤，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和摄影记者协会同时发表声明予以了谴责。在朝鲜近日发射一枚卫星之后，美国情报部门的负责总协调的詹姆斯·克拉伯在周二发布一项年度报告说，朝鲜在其凝边复杂核子技术当中更进一步拥有了制造钚元素的能力。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朝鲜在凝边的复杂核技术中更进一步的拥有了制造钚元素的能力，因此可以在几周或是几个月内制造出钚来。这是美国情报总协调员詹姆斯·克拉珀指出的，而钚元素可以用来作为核燃料及核武器的裂变剂。克拉珀周二在公布的世界威胁评估年度报告中解释说，我们认为朝鲜启动其核反应炉的时间长到足以在几周或是几个月内开始提炼搜集钚元素。这份报告还指出，平壤决定发展一个能够直接威胁到美国的长程核导弹行动。克拉珀还强调说，朝鲜公开展示的这个 KN-08 改进型洲际导弹，但它没有举行试射行动。詹姆斯·克拉珀是包括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 国家安全局 NSA 及军事情报局 DIA 等在内的17个美国情报单位的总协调员，他也是担任美国总统的主要情报顾问。朝鲜周日上午发射了一枚卫星火箭，这违反了联合国的数个决议，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如同再次的发出新的挑战。国际社会在朝鲜1月6号第四次核试爆后已经疲于制裁朝鲜。朝鲜此次名义上是发射卫星，但是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说，这其实是伪装的弹道导弹的试射。这也意味着在武器发展上，朝鲜将可以打击美国的领土。直视之故，美国五角大楼已经表示希望尽快能在韩国部署美国体系的反导弹防卫系统。
台南围观金龙大楼倒塌已经导致了39人死亡，超过100人待援，建商林明辉等人被认定是借牌营造，有偷工减料之嫌，才引爆了这起重大的伤亡悲剧。据台南地检署在周一晚传唤了负责人林明辉等三人，周二以涉及业务过失致死罪有串词之嫌，并且向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地院晚上10时裁定三人羁押禁见。原计划由中国在孟加拉出资的索纳迪亚港开发案日前被孟加拉政府悄悄地取消，理由是缺乏商业的可行性。但是据印度媒体报道说，取消港口开发实际上可能是与印度、日本、美国担心中国借此染指印度洋有关。中国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周二深夜通报，中国确诊首例境外移入兹卡病毒的感染病例。美国总统党内初选新罕布什尔州站周二正式开始初选的投票，地产大亨川普声势领先，共和党角逐群雄，而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新州民调则是力压民主党声势最高的希拉里·克林顿。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叙利亚的战火不断升级，政府军在俄罗斯战机的配合下，在北部重镇阿勒颇地区与叛军展开了激战，继续导致大批的叙利亚人背井离乡，涌向邻国土耳其的边境，几万难民的聚集导致严重的人道危机。联合国周二再次要求土耳其向叙利亚的难民打开边境，允许他们进入。引发叙利亚新难民潮的原因是北部重镇阿勒颇地区不断升级的战火。据报道，自从今年二月初以来，叙利亚的政府军在俄罗斯的空军、黎巴嫩真主党和民兵的配合下，已经成功地收回了北部阿勒颇省的几个之前由叛军控制的地区。联合国估计，目前大约有31000多人已经逃离战火纷飞的家园，其中八成都是妇女和儿童。联合国的人权高专办的发言人周二表示，他们要求土耳其打开边境的通道，让所有那些逃离战争寻求保护的叙利亚平民进入。而医生无疆界组织也表示，这些人目前处于困境中，他们却不能进入土耳其境内。但是尽管国际社会不断地施加压力，土耳其的政府却执意要关闭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地区通向土耳其的唯一边境口岸，只让那些受伤的人、病人和运送食品的车辆通过。据医生无疆界组织介绍，在距离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5公里的一个难民接待营里，所有的帐篷都已经人满为患，无法接待更多的家庭，而一些的家庭被迫睡在露天的空地。医生无疆界的组织介绍说，大部分人在逃难的时候，所有的行装都只有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而目前由于天气寒冷和其他的原因，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包括腹泻等等。而土耳其似乎也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一边是国际社会要求其接待难民的压力，而另一方面，该国目前已经接待了250多万叙利亚的难民。周一，安卡拉就警告，叙利亚的战况引发的新难民潮或许会导致今后有60万叙利亚人涌入其境内。土耳其目前的目标是将叙利亚的难民控制在自己的边境线之外，同时为他们提供一些必须的服务。大家知道，土耳其是难民进入欧洲的起点站之一，欧洲的不少国家目前已经因为接待难民而引发了不少社会和政治的压力，所以欧洲自然也担心难民的涌入给欧洲的危机雪上加霜。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一在安卡拉呼吁土耳其开放边界的时候，土耳其的政府领导人的回应是，你们把我们当成傻子吗？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图斯特也指出，俄罗斯的空袭让更多的叙利亚难民涌向了欧洲的门口。对于去年以来经历了二战以后最严重的难民危机的欧洲，实际上也十分担心来自叙利亚的新难民潮的涌入。周三和周四将在布鲁塞尔召开欧盟的国防部长会议，届时相信会按照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一在安卡拉所言，这个会议将会十分严肃地讨论北约如何参加对叙利亚的海岸线的监控，以阻止人蛇集团非法地将难民偷渡到欧洲来。周二，联合国也是一周来第三次要求在军事上予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支持的俄罗斯停止其在阿勒颇地区的空袭行动。两天以后，将在德国的南部城市慕尼黑召开国际的安全会议，继续商讨如何解决从2011年3月份就爆发的叙利亚的内战。这场战争在近5年的时间内已经造成了26万人死亡，超过一半的叙利亚人在战火中被迫离开家园。但是这样的会议又能找到何种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良方妙策呢？在叙利亚，战火依然不断地蔓延，叙利亚的民众受到政府军和叛军的内战以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袭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盟军俄罗斯加入对叙利亚的空袭后，就被指责空袭的目的主要是配合政府军来打击叛军，而不是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基地和目标进行袭击。而叙利亚的阿勒颇前线政府军节节逼近，让叛军连失几个地区，尤其是在阿勒颇地区，目前政府军离土耳其的边境线只有20公里，接近叛军的三个据点之一雅尔拔。法新社引述叙利亚专家分析指出，由于安卡拉为叙利亚的叛军提供援助，所以叙利亚政府军目前的目标就是要封锁与土耳其的通道，以断绝叛军的补给。据一名进入土耳其的叙利亚叛军伤员表示，阿勒颇目前的情况十分的严峻，整个城市都已经被俄罗斯的空袭给摧毁了。 而美国舵手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周二也发布声明指出，美国和联军8号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动了21次空袭，这是联军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最新作战的行动。在如此复杂的战争的局势下，据非政府组织介绍，目前叙利亚境内还有超过100万人生活在50多个由政府控制的据点内。以上要闻分析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介绍日期为2月10号周三的法国世界报《Le Monde》，其头版头条因周一的全球股市危机而关注，万一银行股市崩跌而可能拖垮全球市场的问题。头版的第二条关注前总理亚兰朱贝现今在法国右派中声望高涨。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世界报的东京特约记者梅思美与在巴黎的记者哈罗德共同撰写一篇报道，其标题为北京成为金正恩虚张声势的受害者。报道指出，平壤成功地让原本就困难的美中关系出现些微的退步。在2月7日的周日，朝鲜试发导弹后，所有朝鲜的邻国都认为这次其实是朝鲜以发射卫星之名行试射导弹之时，导致韩国现今已经准备好在其国土上部署美国反导弹防御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捕捉到朝鲜导弹的向量，并在其坠落时予以拦截。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到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就此防卫系统指出，首次正在进行自商询问当中。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就这项命名为萨德的高纬度防空远程反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说明指出，我们希望快速的进行。北京方面认为，这种拦截导弹基础设施将弱化其本身核弹的威慑力，而且谁也不能阻止这种萨德反导弹防御系统会反过来对付中国的核武器。韩国亚洲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主任金向九说，中国并不把萨德反导弹防御系统视为一个雷达或是导弹的问题，而是把它看成一种在美日韩三国的地区上的联盟问题。面对朝鲜，中国有一种挫折感。中国之前很努力地试图说服其盟友朝鲜放弃试射导弹。欧洲外交委员会亚洲计划副主任杜沙特勒认为，如果有一件事是中国不乐意见到的，那就是这些朝鲜导弹的试射，因为这会促使韩国更多的要求美国增强在韩国的防卫，日本也会在这种恶劣战略情况下而更加积极努力活动。此前中国朝鲜特使吴大伟2月2号还前往朝鲜，展现出非常严肃的外交努力。吴大伟当时还表示，他已经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但很显然的毫无作用，因为同一天朝鲜展现出他不太重视中国采取的行动，同时通知了国际海事组织说他们要立刻试射导弹。中国无能阻止朝鲜的决定，导致韩国感到极端的挫折。此前朴槿惠接受中韩之间不继续推进安置萨德的讨论，中国还警告说如果安置，这将会影响中韩的双边关系。韩国也试图的努力维持这种经济优先与安全必要性之间的政策平衡。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根据韩国政府的数据估计，中国在2016年将有800万的观光客到访韩国。与此同时，为了自我保护，韩国需要美国在其领土上军事基地的28500名美军。韩国政府组织的一名国防分析研究专家 指出，对于一个像韩国的主权国家，在面对一个日益扩大的朝鲜核导弹威胁，他不去加强自己的国防，那是很荒谬的。一些亲政府的韩国媒体现在毫无忌惮地说，韩国与北京的关系正在分解中，甚至是给朴槿惠一个耳光。但萨德反导弹防御系统也令日本感兴趣。2015年11月，日本防长中谷元提到这项部署。2月8号，日本京都通讯社提到启动日本、韩国在军事情报上的合作。不过，韩国否认这点，说在这个协议上，首先需要取得韩国人民的支持。不过，韩国政府也说正在考虑这个选项。报道的结论指出，美国自此可以回过头来责备中国，说中国在现代化政策及鼓励经济改革并没有说服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就这一观点来说，如果中国的邻居韩国或日本更多的转头靠向美国，北京就只能怪自己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世界报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记者专栏。
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被指对加拿大进行情报活动。早在2007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就透露有1500名间谍活跃在加拿大，其中中国间谍就占了一半以上。2011年，新华社女记者施荣的电邮调情门和2014年的苏兵案及加拿大国家研究院黑客入侵案，都使中国在加拿大的情报活动成为国际关注焦点。今年1月28日，北京借披露加拿大公民凯文高被起诉的消息，首次公开指责加拿大对华进行情报活动，算是中国在情报战上对加拿大的一次复仇。发布消息的中国官媒新华社指凯文高涉嫌非法刺探、窃取国家秘密，并特别指出有关部门在办案过程中还发现凯文高涉嫌接受加拿大间谍情报机关任务，在华从事情报搜集活动的线索。面对中加两国自1970年建交以来北京首次对加拿大情报部门的公开指责，渥太华并没有正面回应。加拿大政府在当天发表声明，对凯文高被起诉表达关注，并称与中国政府的交涉已经提升到了高级别。但这种外交辞令并不足以令人满意。多伦多新报2月1号发表评论文章称，如果凯文高不是加拿大安全情报部门派去中国的间谍，杜鲁多政府应该公开澄清。多伦多新报相信中国的间谍指控十分牵强。去年二月，高夫人茱莉亚已获假释，案件本该在几个月前就了结，不料现在北京却加大了指控力度，把加拿大情报部门也扯了进来。凯文高夫妇1984年开始在中国教授英文，后来开翻译公司。2008年在辽宁省丹东市靠近中朝界和鸭绿江畔开了一间咖啡馆，并参与基督教组织对北朝鲜实施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2014年8月4日，他们被丹东市国家安全局扣留。当时人们普遍解读，这是北京报复一周前加拿大对中国网络间谍入侵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指控。2015年2月，茱莉亚高获得假释，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离开中国。凯文高被正式刑事拘留。当时中国外交部指他们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但没有指明他们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更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中国掀起的间谍烟云令人众说纷纭。加拿大一家电视台当时甚至怀疑凯文高夫妇是为北朝鲜刺探中国军事情报，因为他们2014年夏天最后一次进入北朝鲜还获得了平壤的官方邀请。这次北京对加拿大情报部门的指控，是加拿大媒体曝光有两名中国军人卷入苏兵案一周之后，不乏有趁机报复之嫌。况且北京提供的内容也耐人寻味。新华社指相关部门在办案过程中还发现凯文高涉嫌接受加拿大间谍情报机关任务，在华从事情报搜集活动的线索。这似乎是在说抓捕前他们手中并没有掌握线索， 所谓的线索是来自后来的口供，这也印证了加拿大环球邮报去年2月的一则报道。该报道说，在过去的6个月中，夫妇俩被分别关押，且经常受审。为解救在中国遭难的凯文高夫妇，时任加拿大总理哈伯趁2014年11月访华之机，与中国领导人当面提及此事。但一年多后，北京已声称找到了凯文高接受加拿大间谍情报机关任务的证据作为回应。这种先抓人再寻找证据的做法令人啼笑皆非。凯文高间谍案无疑给展望对华关系新局面的小杜鲁多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自去年11月上任以来，北京已经在加拿大小姐林耶凡、泰国难民江野飞和董广平事件上令小杜鲁多左右为难。凯文高被起诉和加拿大情报部门被指控，正值小杜鲁多计划率大型经贸代表团3月访华前夕，他将如何化解这次危机为世人所瞩目。本期当今世界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呼吁土耳其向数万叙利亚难民开放边境，美国再次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阿勒颇的空袭，土耳其仍关闭叙利亚阿勒颇进入土耳其的边境通道，联合国人道机构扩大对叙利亚阿勒颇省战区救援行动，香港旺角通宵骚动61人被逮捕，台湾检察院称围观大楼借牌营造偷工减料，中国出资孟加拉海港开发计划被取消，兹卡病毒入侵，中国通报境外移入确诊首例，德国火车相撞事故死亡人数升至10人，当局着手调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共和总统初选开始投票，美国联军空袭叙利亚和伊拉克21次锁定伊斯兰国，美国情报部门称美国有可能和俄罗斯再次进入冷战。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播送要闻解说俄罗斯难掩在阿勒颇大打出手的动机，以及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和罗拉为您主持的专题节目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联合国主导下的叙利亚和谈到底还是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搅局了。俄罗斯和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部队对第二大城市、第一大经济中心阿勒颇发动猛攻，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交战5年多的反叛武装已经被包围，参与角色众多复杂的叙利亚内战，在成为一场代理人战争后，俄罗斯在叙利亚反恐的真实动机已经大白天下。俄罗斯战机多日来一直在叙利亚北部进行无情轰炸，迫使美国支持的和其他反政府武装在隧道和炸弹坑里躲避。得到俄罗斯空中力量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地面部队夺取了阿勒颇市以北地区，与土耳其边境只有20多公里的距离。在日内瓦就叙利亚冲突政治解决方案举行会谈，上星期在开始仅2天后就暂停。美国批评俄罗斯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很难看出俄罗斯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会对正在探讨的和平进程有任何帮助。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大约3个月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官员以及媒体对俄罗斯的指责从未间断。在西方看来，俄罗斯发动空袭与打击伊斯兰国关系不大，主要目的是打击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维护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对美国的不满多多，远的不说，近的争端乌克兰危机仍然没有解决。在中东地区，俄罗斯的目的是保护自身在叙利亚的利益，增强在中东的影响力。以反恐为名介入叙利亚3个月过去后，俄罗斯显示出更大的目标，即重塑国际秩序。在阿勒颇大打出手后，俄罗斯难以掩饰与美国在中东地区全面对抗的雄心。 法国《费加罗报》2月9日评论说，阿勒波是叙利亚战事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去年9月30日，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事的时候，普京的目标之一就是把阿萨德政权作为代替伊斯兰国的唯一选项，强加给西方阵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俄罗斯军机在日内瓦和谈的第一天，就向阿勒波发动轰炸。普京和阿萨德一样，都坚持将大部分叙利亚反对派当作恐怖分子，绝不接受把他们当作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办法。通过军事介入叙利亚，莫斯科报了和美国之间的一箭之仇，因为美国赢得了当年冷战，同时也把欧洲分化瓦解了，重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具体的说，俄罗斯通过阿勒波战斗阻断了叙利亚反对派从土耳其获取援助之路，从而又在土耳其总理的鼻子上踩了解气的一脚。从军事上，俄军在阿勒波采用的是当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的方式，围困后狂轰滥炸，逼迫平民逃难到土耳其，给土耳其和欧盟送上10万到60万的难民再说。在政治上，俄罗斯的目的是把叙利亚反对派排除出局，无法参加日内瓦和谈。法国《费加罗报》认为，俄罗斯军机的轰炸正在改变叙利亚的政治军事版图，而其结果必然触及到西方利益，其在中东地区战略影响的丧失正在一天天的感觉出来。西方指望与伊斯兰国对抗的非圣战反对派力量正在消失，从而在叙利亚失去行动的能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俄罗斯难掩在阿勒颇大打出手的动机，由肖曼编播，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访问的嘉宾名字叫龙乐恒，更具体的说，他名富号花醉散人，市名是梁思宅铁亚楼，听起来很有些像一位中国老学究，但他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法国人，他的法文名字是 Laurent Long。不过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常年研习书法与篆刻，并且在2004年成为有着百余年历史的中国金石篆刻艺术团体西岭印社的第一名，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名西方成员。龙乐恒自80年代末首次前往台湾之后，不断穿梭于巴黎和台海两岸城市之间，也见证了华人社会面对同性恋现象的观点的变迁。2016年农历新年之际，巴黎中国同志周举办第二届活动，我们借此机会邀请龙乐恒先生同我们讲述一下他的个人经历。
那您从很早就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感兴趣，那80年代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呢，中文热还没有开始，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时髦，那您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中国文化中什么东西吸引您呢？
有点开玩笑的能说，我15岁就掉到中国文化的大顶，15岁左右了就去参观巴黎的那个集美博物馆，就怎么对整个远东呢，就是印度、中国两个世界呢，就开始感兴趣了。几年以后，高中毕业了。就进入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系，可能就是想追求一个完全跟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环境，实际上没有，可能除非非洲了，就没有更西方文化不一样的文化了，不是中国就日本了，反正也是有同样的基础了。反正我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高二高三都已经想去找中国文化的资料了，这还没学中文呢，这是用法文英文的。高三呢，这每次就中午比较长的那个休息呢，就跑到凤凰书店去买书。
那个时候是不是选择也并不多呢？
反正要学中文，当时好像只有东方语言学院。 可能有另外一所大学，可能巴黎七大的 那门课已经有，但是刚出来的。反正高中，当时全国只有几家高中才能学日文，中文都没有。
您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不仅学了中文，而且做了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中国军事思想和中国当代军事的战略。
我用古文取个题目呢，五经七术金庸考，这是古代的五经七术，这孙武司马法六韬三略什么唐李文对，对近现代军事思想的地位和影响啊，这对民国以来的国民党、共产党的将领，他们对五经七术有什么知识，什么会不会应用到战场上呢？再就是这研究呢，出版的工作，想分析一些战役，什么看看会不会应用一些来自孙武经七术的原则的那些战术战略呢。
那您后来又对中国的书法，尤其是对中国的篆刻呢非常的感兴趣，那这军事思想和书法篆刻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中国什么方面的知识艺术技术都互相连通了，兵书和书法篆刻都叫虚实，虚和实，满和空呢也都讲说势，这是势力的势。反正那些这中国思想就到处都会有用处的。这练道，道也不光是道家，道家的道也是兵家也叫道。
就说无论是军事还是艺术，它其实背后一种文化思想是共通的。
对对，有很多共同的概念。
喜欢中国书法呢其实并不奇怪啊，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书法也觉得很奇特，但是喜欢篆刻就比较特别。而且呢您在2003年2004年成为中国西岭印社的第一名，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名西方成员。在中国呢其实篆刻尤其是这个图章呢已经越来越脱离了这个日常生活，越来越变成一种少数人还在坚持的一种艺术。您为什么会喜欢这门艺术？是它的这个少数性质，就是精英特色吸引您吗？
不光是为了精英而精英的，反正精英的话什么人都会有精彩呢，什么人都有才能呢，只要看能不能发展的。实际上那要搞电脑学要搞得比较精英程度了，也是没有多少人的。中国的精彩艺术啊，这还是书法，篆刻也是其中一门。也有一些什么缘分呢、我以前这80年代初啊，篆刻几方印呢、去台湾的时候就有机会遇到一位老师，就准备开始学篆刻了。那个人也算文武全才，原来想搞文的书法篆刻，结果他20岁的时候抗战爆发了。透笔从戎，一身麾下。结果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是退伍的一位空军少将。结果给我打篆刻的基础。因为是军人呢，都要讲的比较简略、简单、易懂了。尤其是在章法方面都比较严格，给我打好基础了。后来就回国以后自己学的，买书啊，多刻，多买一些篆刻方面的书啊，古文字典什么的。后来慢慢跟国内的一些名师联系啊，拜他们为师。最早是西安傅甲义社长，后来就是杭州也是西林印社理事张根源，再就游江副社长，还有林千良，有真的老师就进步很快了。
中国的书法和篆刻在某种意义上，在一些中国的书法家、篆刻家，他们把它也当作一种，不光是一种艺术作品，也是一种修心养性的这么一个活动。您在从事书法篆刻的时候，也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吗？
对，就因为这个艺术这个概念呢，不是中国原来就有了，那还是从西方过来的。对于中国传统的那些文人，我所谓文人赏玩。欣赏的赏玩，这鱼字旁一圆那个玩，超脱艺术这个概念呢，原来是用 养生修行之道之一呢，也包括诗词歌赋、琴棋，甚至收集古董、修花园、修道教、道教的练功，简单的说太极拳一类的，也都属于这种养生之道。
您在去台湾的时候，也是在您开始认识到您自己的同性取向，而且就是因此而感到一些茫然孤独的时候，在台湾，在中国的这个文化环境下，您感觉那里的社会更容易接受这样的不同吗？
按传统中国，这当然不成什么问题了。
您是说中国社会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很觉得很奇怪？很，
就是古代的开始成问题，就是受到西方影响以来才真正的有的，就不早于20世纪30年代。我在台湾的时候还是比较封闭的，这也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就那个统治运动搞得这么厉害。我87、88年在台湾，基本上很像白先勇在《孽子》所描写的情况，就是几家半黑半明的酒吧，还有一家电影院，还有几种那种浴场，别的也没有，什么协会的什么这样的都没有啊，就是基本上5年以后啊，就统治解放的开始。
那后来您又经常往来于大陆的一些城市，并且也曾在那里工作。您觉得比较而言，台湾和中国大陆对于同性恋问题上的这个观点，当然时代也不同，整体来讲，它的宽容度有区别吗？
大陆在某些方面，就像80年代末的台湾，只因为有互联网，才让同志们有一些媒介呢，就可以沟通，可以知道国内国外发生的信息，早就比较发达了。台湾的80年代根本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媒介，也没有什么纸本杂志刊物了。台湾的最早就是96年的 JNN 杂志。
在法国呢，您也参与亚洲同性人群的一些活动。
我呢，还是主要的活动方法还是用笔的，写文章什么的。志同网上杂志其中一个作者，这就是负责整理法文文章的。
中国同志周呢，去年举行了第一次活动，今年呢是第二届。那在您看来，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呢？它和普通的联欢活动有什么区别呢？
这也是做桥梁的机会。
对，什么样的桥梁呢？
中国和法国，亚洲和法国，是因为法国人对于中国同志史、同志现象基本上很陌生的，所以我很多文章都是发表算中国同志简史一类的。连英文的那种资料很少，这就是把一些19世纪、20世纪初的有关当时中国同志情况的文献整理重版，还有一些篇文章就是介绍同志这个概念，在法国介绍同志这个概念和同志本词的渊源。有一篇就是革命神威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引用孙中山遗书。实际上也是这一类杂志的最早一期，他们免费都给当时三个政党的免费一张的广告了，国民党、新党都没有接受啊，只有民进党，就用这个，就用这句话，意义全改了。
就是说，你们在把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这句话，这个传单发出去的时候，只有民进党接受了。
对对。
法国在去年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同性恋也越来越为社会所接受。那您觉得这些同志社会活动是不是还有意义呢？
对，反同还没有消灭掉了，还有不少，基本上都是因为宗教因素还仍旧反对同志，也没有什么真正的道理，只是一些忌讳而已。他们所谓道德，那只是一些很愚蠢的忌讳而已。
那您这些年往来于法国、中国之间，就您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您觉得中国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宽容度有改变吗？
应该这么说，没几年前就是根本提不到，甚至不知道。应该承认中国同志的最大的问题，不只是法律方面的，因为法律是合法的，是社会宽容，社会态度。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为您采访了法国的中国书法篆刻专家龙乐恒先生。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更祝大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的是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专题节目，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来法国居住久了就会发现法国人的一些特性，比如平日喜欢抱怨，时不时就因为不满去罢工，另外就是喜欢聊政治。法国人不仅关注本国政治，而且也关心其他国家的政局，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国初期选举，不仅法国媒体大量报道，而且也成为法国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有时候要了解一个国家，可以观察这个国家的民众，他们的精神、个性和思想等，也反映了整个国家的面目。和中国类似，一般来说，法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有所不同。法国北方人相对直爽，而南方人给人善于表达、喜欢热闹的印象。法国人爱国，他们为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感到骄傲，认为法国是发达国家，代表先进的文明。当然，你在法国居住久了也会发现，法国人比较喜欢抱怨，比如天冷了要抱怨，几天不见太阳也不满，发生了事情，法国人要抱怨一下。另外，法国人喜欢谈政治和食物，他们关注谈论的话题包括平等和自由等政治理念。和法国人聊天，有时会从食物餐饮谈起，大家兴致勃勃。但是在朋友和家庭聚会中，也会谈及政治等话题。有时一家人里持不同政见的亲人，会从谈论到激烈争论，甚至发生争吵，最后闹翻。因此在圣诞节、新年等重要的家庭聚会前，一些家长会千叮咛万嘱咐，让晚辈不要探讨政治。但是这谈何容易，特别是最近几年，法国奥朗德领导的左派代替了萨科齐领导的右派执政，但是法国左右派政党的政绩都不佳，让法国人失望。法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更是成为法国人发泄不满的焦点。虽然法国人对政治热情开始减弱，每次投票需要党派去动员参与，投票率有时还是不高，但是法国人谈论政治热情从未减弱，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在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极右国民阵线进入法国总统第二轮投票选举，绝大多数法国人参加了投票，表示拒绝极右理念，让希拉克再次当选法国总统。这也显示绝大多数的法国人崇尚尊重个人价值和平等对待他人理念。当然，今年美国进入总统大选年，法国人对此也特别关注，有不少知识分子认为美国总统竞选非常精彩，这可能也是因为法国和美国有政治亲缘关系。当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巴黎有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游行进行庆祝。当然，法国人也对美国竞选的巨额投资通过广告互相攻击感到惊讶，因为法国的法律严格限制竞选活动经费，而且对媒体的报道每位候选人也有时间限制。还有在美国政治中，总统选举突出个人风格魅力，也有个人崇拜，而这种现象在法国不明显。其实法国人热爱辩论，他们认为思想的交锋可以并发智慧的火花，因此一些电视上的辩论节目也非常受欢迎。有时看到法国人激烈辩论，但是他们非常平和，互相尊重。另外，法国人也很看重社交礼仪，在大大小小的聚会场所保持自己的优雅、礼貌和对他人的尊重。法国的女性也是如此，无论是少女还是年长的女士，她们都会与你平等交谈。 另外，法国人喜欢选择罢工，解决劳工纠纷，比如近期接连不断的农民上街阻断交通表达不满，法国优步出租与传统出租车相继罢工堵路，表示收入不断降低，工作条件也越来越辛苦。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法国人对政治还感兴趣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佩斯阿兰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呼吁土耳其向数万叙利亚难民开放边境，美国再次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阿勒颇的空袭，土耳其仍关闭叙利亚阿勒颇进入土耳其的边境通道，联合国人道机构扩大对叙利亚阿勒颇省战区的救援行动，香港旺角通宵骚乱61人被逮捕，台湾检察院称围观大楼借牌营造偷工减料，中国出资孟加拉海湾计划被取消，卡兹病毒入侵，中国通报境外移入确诊首例，德国火车相撞事故死亡人数升至10人，当局着手调查事故原因，美联军空袭叙伊21次锁定伊斯兰国，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共和总统初选开始投票，美国情报部门称美国有可能和俄罗斯再次陷入冷战。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新闻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阿里安的穆法所演唱的 Tout Sa Vi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